北京香山论坛将在9月举行，美国国防部长成看点。德国将分阶段从 5G 网络剔除中国设备。日本防卫年度白皮书，中共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中共以下封口令曝光，油罐车混合运载，记者微博被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中共国防部今日宣布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届时中美互动成关注焦点。7月12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在记者会上宣布，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共筑和平共享未来，并称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各国相关专家发出邀请函，目前仍然在进行筹备工作。北京香山论坛，简称香山论坛，是由中共军队主办的国际安全合作和亚太地区安全论坛。在去年香山论坛召开之际，前任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刚刚被免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代替李尚福做主旨演讲，并同排名其后的另一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共同主持会议招待来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没有出席论坛。前来与会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据悉，卡莱斯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等。自2022年美国前众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单方面切断了和美国的高层军事沟通，直到去年11月美国旧金山拜习会后才恢复。今年5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中共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会晤，双方同意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恢复军事电话联络。董军还在会议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口号式演讲，他说，誰敢膽敢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必將粉身碎骨，自取滅亡，顯然是劍指美國。近日在美國召開的北約峰會，由於中共一直以來對俄羅斯的援助使其再次成為眾矢之的，公開譴責中共是俄烏戰爭決定性助推者。同時，中共和白俄羅斯在北約東部邊境靠近波蘭的白俄羅斯邊境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以此向北約發出警告訊息，亦突顯了中共和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在美中關係緊張，中共在東海、台海、南海不斷挑起事端之際，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是否出席，以及兩國之間將怎樣互動，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德國政府計劃在2029年底之前剔除 5G 移動網絡關鍵設施中的中國設備。據德新社報導，德國內政部長費涉在7月11日宣布，在與電信運營商進行了多年的磋商並對相關風險進行深入評估後，德國政府決定在2029年年底前剔除 5G 網絡中的中國設備。費涉說，為了保護德國重要的基礎設施，德國政府決定在2029年年底之前剔除 5G 網絡核心系統中的中國設備。他說，我們已經做出了明確而嚴格的決定，以在保護公民、企業和政府的通訊安全。我們必須降低安全風險，避免過去的過於依賴一方的局面。我們需變得更加獨立，並增強抗危機的能力。 聲明表示，最遲在2026年年底，涉及用戶數據的德國的核心網絡的關鍵組件將不再使用類似華為和中興等中國設備，最遲在2029年年底之前將剔除接入和傳輸網絡的關鍵管理系統中的中國設備，最終的書面協議將隨後簽署。全球行動電話運營商沃達豐德國分公司的發言人隨後表示，這個是可行的，亦是我們認為的正確的前進方向。德國電訊股份公司的發言人則稱讚政府的這個決定在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及必要的數字基礎設施之間取得了良好的平衡。該發言人說，最重要的是此協議滿足了我們客戶對最優質網絡覆蓋的期望。國際社會普遍擔心允許類似華為、中興等公司進入本國的 5G 網絡會令本國的敏感數據落入中共手中。今年3月德國空軍高層會議遭到俄羅斯竊聽事件曝光後，這個問題再次引發了德國政界關注。德國政府今年5月份曾經就此問題舉行了一次高級特別會談，決定盡快解決這一問題。日本防衛省7月12日出台2024年度防衛白皮書，對中俄兩國在日本周圍的聯合軍演表示嚴重關注，並首度對中共增加軍事演習進行警告，認為這些演習增加了台海緊張局勢，似乎是在為中共入侵台灣做準備。白皮書中認為中共是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而國際社會正面臨二戰以來的最大挑戰。白皮書還論述了日本政府對台海局勢緊張、美中競爭加劇及北韓、南韓深化軍事關係等問題的立場。據美國之音援引法新社和路透社的報導，日本防衛白皮書往往會總結該國的防衛活動和所面對的安全挑戰。該國在過去幾年中的白皮書一直在強調應對地區威脅的必要性，包括中共與日俱增的軍事影響力及擁有核武的北韓構成的威脅。而在今年的防衛白皮書中首次寫到，由於中共軍事活動的增加，我們不能夠排除中國和台灣之間緊張局勢加劇的可能性。今年的白皮書將中共稱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並認為中共和台灣之間的軍事平衡正迅速向中共傾斜，這個表述與去年的防衛白皮書一致。白皮書列舉了中共艦艇定期前往東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等問題，並認為中共似乎故意正在增加在台灣周邊海域的軍事活動，以期這個變成地區新常態。而日本最西端的島嶼距離台灣僅110公里，台灣發生的任何衝突都可能會蔓延至日本本土。同時，作為日本最大的盟友，為了對抗中共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和影響力，美國亦一直在加強與亞洲盟友的防務關係。美國目前在日本部署有50,000多美軍、一支可用於防衛台灣的航母打擊群和數百架美軍戰機。白皮書就此寫道，國際社會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考驗，國家間的競爭，特別是美中之間的競爭將進一步加劇。白皮書還談及了俄羅斯和北韓和中共加強軍事聯繫的問題，並認為中共和俄羅斯船隻在日本周邊的反覆聯合軍事活動顯然是對日本展示武力，引發了日本對國家安全的嚴重關注。白皮書還提及經常在日本海域測試導彈的北韓，認為北韓對日本的國家安全構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重且迫在眉睫的威脅。白皮書認為北韓在度試圖利用監控衛星並開發新型更先進的導彈來增強其核攻擊能力，而北韓的一些導彈已經將美國列入其射程之內。日本的年度白皮書還強調，中共計劃在2030年將其核武庫擴大一倍，將其核下的核武器增加為1000枚。報導表示，日本正在和類似於澳大利亞、南韓等理念相近的國家建立更緊密的防衛關係，並在禮拜一7月8日和菲律賓簽署了一項重要的防衛協議， 允許兩國喺對方領土部署軍隊。唔單止日本政府對中共有此擔憂，依、这個禮拜喺華府舉行嘅北約峰會嘅宣言中，稱中共係俄羅斯對烏克蘭嘅侵略戰爭中嘅決定性推動者，並認為中共對歐洲安全構成系統性挑戰。近日曝光震驚全國油罐車混合運輸食品問題嘅新京報調查記者韓福濤微博帳號已被消耗，網傳人已經失聯，同時貨車行車軌跡 APP 亦被關閉咗查詢功能。經濟觀察報嘅報導亦遭全網刪除。7月2號，新京報刊出韓福濤同實習記者張新衛、黑哲林聯合採訪嘅調查報導，揭露河北油罐車運完化工油未經清洗直接裝運食用油嘅行業亂象，並且係行業公開嘅秘密，引發全國關注及食品安全恐慌。就喺話題持續升溫，調查記者重新贏得外界重視，更多食品安全問題被曝光之際，7月11號。網民發現新京報調查記者韓福濤微博帳號下所有嘅微博文章已經被刪除，帳號亦被消耗。搜尋新京報韓福濤顯示抱歉，未揾到相關結果。微博上請大家記住佢嘅名，依名英雄叫韓福濤嘅相關頁面亦被全部移除。網民上傳搜尋新京報韓福濤嘅截圖顯示用戶不存在，另有人上傳用戶13608705455帳號的截圖，顯示該帳號因用戶自行申請關閉，現已無法查看。同時網傳傳出了韓福濤人已失聯的消息，一些網民在微博留言說新京報韓福濤在哪裡，永遠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請問你們什麼理由將韓記者的微博封了，朝廷最恨調查記者。仲有網民整理出韓福濤以往的調查報導，感謝他揭露各種社會問題，包括2016年中介將雲南等地的山區絕學兒童賣給服裝廠當勞工，2020年多家醫院以免費來拉攏冇病或者輕症老人住院，涉嫌套取醫保基金等，呼籲外界持續關注其安危。油罐車混合運載事件爆發後，有人跟進卡車軌跡 APP 查詢到涉事車輛的運輸軌跡，亦從中發現了其他混合運輸罐車的行車軌跡。然而該 APP 所屬平台發貨幫在10號落架了 APP 的查詢功能，顯示貨車定位功能升級維護中，後台暫時無法使用及查詢。請你理解，如頁面有恢復你再使用。發貨幫是2021年6月成立的一個服務貨主和貨車司機的平台，貨主可以付費查詢某一輛貨車的行車軌跡和送貨情況，最長追溯期達半年。食用油投毒事件引發輿論憤怒後，中共國務院宣稱將成立調查組徹查，並強調將嚴懲違法企業和相關責任人，涉事的中儲糧亦落架旗下食用油金鼎。未料相隔不到一個禮拜，報道記者社交帳號被刪，貨車軌跡 APP 查詢功能被關。新京報報導發表6日後，央視網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中儲糧的行為形同投毒。同時多家大陸媒體和一些自媒體大 V 亦跟進報導或表態。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